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杰心向您问安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又是我们一起领受祝福、一起学习的时候了。今天罗马书课程，徐老师要讲的是第19课。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体验和实际经历。您被伤害过吗？有什么特别感受？看到有需要的人，心里有怎么样的感动呢？来，让我们预备心，准备上课了。
空中神学院各位同学、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思想保罗的书信罗马书。我们知道啊，保罗的教导中啊有许多的学习，叫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，在走成圣道路的时候，能够越走越喜乐，越走越能够见证神的爱。同时啊，在这一章中间呢，也有一些的特点，那就是啊，保罗在一番的教导以后啊，又穿插一段的祷告，也就是说一段教导一段祷告，说他的勉励啊是出于神的带领，那是不错的。但是呢，同时呢，他也在把他的教导啊要带到神的面前，相信神会来启示帮助我们。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15章里面呢，保罗就有三次啊对神有不同的称呼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比方在第5节，保罗是用赐忍耐安慰的神，第13节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第33节是赐平安的神。当然了，神只有一位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加以分别呢？而是说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来思想。比方说神是赐忍耐的安慰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忍耐安慰是从神来的，神也是给我们有盼望的，神也是给我们平安的，因为平安的源头就是神。所以我们要先要思想啊，什么是坚固的人呢？那保罗用的是我们，也就是说保罗把自己啊也包括在这个坚固的信徒里边。那坚固呢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他在真理上，在信心上比较稳固，比较坚定的人。那保罗呀，用我们很显然的明白的一些的词句来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罗马书第14章里面那一些信百物 都可吃的人。他采取的是这种的看法，所以保罗就提醒那一些啊，在真理上坚固的站立得稳的信徒啊，不要轻看那一些软弱的人。一个基督徒要有坚固的信心呢，如果你觉得你的信心很坚固很坚强，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不是我们的有特别的地方，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的信心坚固，不是单单的为了自己的好处。神给我们一个坚固的信心呢，不是要彰显我个人有什么特点信心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为了别的基督徒，所以为了别的基督徒的灵性，特别是在真道上信心上软弱的基督徒。就好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2章31节32节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，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，像塞麦子一样。我们北方人都有麦子，麦子把它塞一塞，塞的意思就是把好的留下来，不好的丢弃掉。所以撒旦好像塞麦子一样要来塞我们，但我们已经为你们祈求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祈求，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，也就是叫就是魔鬼撒旦有了这会要塞我们，要把我们塞掉，但是耶稣为我们祷告，叫我们不要失去信心，特别是为西门彼得祷告，叫他不要失去信心。那有什么功用呢？就是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，这是对彼得的一个勉励。也就是说呀，一个坚固的人呢，要有责任去坚固那个软弱的弟兄或者是姊妹。原因呢，是因为耶稣在为我们祷告，不是强调我个人的信心有多么大。而坚固呢，还有一个意思啊，坚固的意思指的有力量，很强壮，很强壮，很健壮的意思，是这个坚固有力量健壮强壮的意思。那一个有力量的坚固的强壮的基督徒，不是为了要自己保护自己而已，也不是为了保护自己，而是要能够对别人有帮助。这一个力量健壮强壮的，也不是用来攻击别的基督徒，就好像那些对真道啊真正比较深入了解的基督徒啊，如果你用神的话去攻击别人啊，刺伤别人啊，不是的啊，而是说一个有力量的基督徒啊，是帮助那个软弱的基督徒，使他们也能够坚固起来，这也就是主耶稣的心意。那祷告为什么要用担待呢？担待啊，就是担待别的基督徒的重担，我照中国的字面上来看，就是担当别的基督徒他身上的重担，别的基督徒担当不了的，他受不了了，所以我们坚固的人要帮他来担一点担子，就好像在农村里边挑担子一样啊。现在当然了，很多地方交通工具很多，有的时候是用汽车啦、车辆啦，或者是牲畜啦，以前都是用扁担挑东西，担担呢就是把别人挑的担子啊放在自己的肩上。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使他也能够胜过软弱，就 就是挑别人的担子，当然呢，也是指有力量的人去担待别人，只要诚心，不要求自己的喜悦，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。那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呢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是像现在的人呢，特别是青年人常说的一句话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不管别人的看法，不管别人的需要，不管别人的感受，只要我高兴就好了。所以就造成了许多的不幸，许多的灾难。基督徒的人生呢，不是这样的了。基督徒的人生呢，是以遵循主的旨意，就是守主的旨意的一种生活。所以想到别人，就好像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服侍人。那在应用方面呢，是个人呢要叫邻舍喜悦。那什么是邻舍呢？邻舍可以说是真正的住在我们家隔壁的邻居呢，街坊呢。但是广义的说呢，是指的经常和我们接触的人，常常见面的人，要使他们得益处，得帮助，所以建立德行。我觉得呀，这个德行很重要啊，不是帮助一些物质上的需要，当然有物质上的需要啊，人正在穷乏的时候，疾病的时候啊，我们去帮助他，看顾他呀，那也是很好的事情的。那就是说，当别人说受苦难的时候啊，我们能够去说几句安慰的话，那是不错了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在品德上也能够帮助他们。也可以说对一个基督徒的灵性上有帮助，这是对基督徒对内来讲。所以就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也不是指啊专门来挑剔别人，或者是巴结别人，投别人所好。这不求自己的喜悦呀，不是巴结别人，不是投别人所好，为了达到某一种的目的，而是为了建立德行，就是好的品格，好的行为。所以基督徒啊，当然也有自己的尊严，也有自己的立场。就拿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来说哈，主耶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同时呢，保罗也是引用啊诗篇69篇第9节所记的哈，你在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意思是说了，我们应该要接受别人的侮辱，但是耶稣呢，他不应该挨骂的，他不应该受羞辱的，他是无辜的，他代替我们的罪。如果照人的想法呢，我不应该说辱骂，为什么你骂我了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何况我还替别人挨骂。那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要叫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就好像路加福音第7章第37节到第50节，主耶稣赦免那一个犯罪的妇人，他听他诉说他心中的痛苦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主耶稣还要忍受法利赛人的论断和批评。耶稣一方面要来关心那个犯罪的人， 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还要接受人的指责和辱骂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叫这个女人受造就，叫这个女人的益处。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要感谢神，他赐下圣经，叫我们因圣经的话，我们就能够生出忍耐和安慰来。因为我们的神，他就是赐忍耐和安慰的神。神的话是我们安慰的力量，唯有用单纯的信心去接受神的话，我们就必能够得着盼望。因为我们的神也是赐盼望的神。所以保罗呀，在这里谈到效法基督为别人受苦的时候啊，他就恐怕信徒受不了，因为我们到底是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软弱的人。所以使徒啊，就突然插进一段祷告的话，他要用祷告求神叫信徒能够明白，能够接受，能够领受神的话。那在这几节祷告中间呢，保罗首先提到是神就是赐忍耐和安慰的神，神才是忍耐的力量，神才是安慰的泉源。那有了忍耐和安慰呢，我们才能够彼此同心。什么叫同心呢？也不是说你同我的心，我同你的心，你的心和我的心都有缺点，都有软弱的一面。所以同心的最好的解释呢，是说你同耶稣的心，我也同耶稣的心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效法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也效法耶稣基督的心，这才是这个圣经上同心的原则。因为我们个人的信心呢，我们个人的心呢都不完全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能够一心一口的荣耀神，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所以这里也是讲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彼此的接纳，也就是说不要排斥，不要拒绝别人。当然了，这不是指的那一些啊假借耶稣基督的名义的异端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不是接纳那个异端，那个破坏我们信心信仰的那一些的道理。再说坦白一点，甚至于那一些人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接纳这些不合乎全部圣经教训和真理的邪道。不是指的这些哈，而是指的一些对于真理没有妨碍的生活的一些小节。这些基督徒像吃什么蔬菜了，吃大米了，吃馒头了，吃馍馍了，这一些都是一些生活上的细节。所以耶稣呢都接纳他们，那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又怎能说不接纳呢？所以啊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国家，不分人的皮肤的颜色，耶稣都接纳了。无论是犹太人也好，或者是外邦人也好，神都接纳了。那我们只不过是神所接纳的一份子而已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能够彼此的来排斥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做仆人的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证明在旧约圣经里边以写的列祖，列祖是指谁呢？就是指的那一些有信心的那一些以色列人，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，像亚伯拉罕啦、以撒啦、雅各啦等等，他们都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列祖。神曾经应许给这些列祖，最重要的唯一的就是神借的这些列祖啊，来说明基督耶稣福音的这一些的道理，关于基督耶稣福音的这一些的话。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节到20节，主耶稣曾公开的表示说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等等。还有马可福音第10章第15节说，他来到，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舍命做赎价来救赎我们。那在约翰福音3章13节到15节，他也指出来，他就是旧约圣经中那一个铜蛇，当摩西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人呢拜偶像，摩西下山以后啊就很生气，很生气以后啊就叫他们悔改认罪，神就叫摩西立了一个铜蛇，只要看这个铜蛇的，只要仰望这个铜蛇的就能够得救啊等等。当然还有很多啊，比方说挪亚时代的方舟咯，约拿在鱼肚子里面3天3夜咯，都是来预言耶稣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呀，也是要犹太人以外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信耶稣。所以神也是在向他们来施怜悯。所以这一些的事情呢，都是在旧约中先知书上啊早就已经起出来了。所以使徒保罗啊又分别引用撒母耳记下的22章第5节，生命记第32章第43节，诗篇第117篇第1节，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第10节等等。我再说一遍哈，保罗在这一章的圣经里边分别引用的是旧约的哪一些圣经呢？就是撒母耳记下22章第5节，生命记32章第43节，诗篇第117篇第1节，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。希望诸位把这些经文抄下来以后，听完了广播你就可以把它查一查。那这一些的经文是包括了什么呢？就包括了五经、历史书、诗歌和先知书。那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就向门徒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有关于耶稣的这一些的预言呢，都要应验。所以耶稣呢，就是把旧约圣经分成摩西的律法，律法那就是五经，还有历史书，就是撒母耳记上下、列王记上下、历代志上下，还有诗歌、诗篇，就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各等等，还有就是先知书，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，还有十二小先知等等。那关于这一些旧约的里边呢，也是关于耶稣基督啊，他也怜悯外邦人。这些经文主要的主题呢，就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神，耶稣基督要救这些以色列人，耶稣也是要怜悯我们这一些非以色列人，也就是以色列人以外的 外邦人，是这个意思。接着呢，就是一段祝祷的话。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彼此接纳了那一位使人有盼望的神，我们就必因的我们的信心要赐给我们充足的、充满的喜乐、平安，还有呢圣灵和盼望的能力。所以这是讲到保罗他的祝福祷告的话。那讲到这里呢，好像保罗在祝福祷告以后啊就该结束了，他所说的话都应该要差不多该讲完了。这是圣经的这些的原则，一卷书讲完了以后呢，一定会有一些祝祷的话。但是好像保罗觉得呀，还有一个必要，还有一件事情呢再加以说明，要说清楚一点。他对罗马教会信徒的信心，他要做使徒的见证，他要提到啊保罗的心愿，也就是他自己的心愿，还有呢他要请他们代祷的事情，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哈。不是说保罗他是神所重用的使徒，他得了好多的启示，他为主吃了很多的苦，他还有能力，他还有很大的能力和权柄，那是不错。但是啊，他也是需要别人代祷的事，别人在祷告中纪念我们，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别人的祷告，这也是我所要学习的。我们希望别人在祷告中纪念我们，我们相信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这个为别人祷告也是表示对别人的关心，对别人的一种的关注等等。所以保罗呀就仍然用非常恳切的口气，他就说出罗马教会的信徒啊，他对他们的认识，对他们的性格呢是蛮有良善，而且呢对真理啊有相当程度的认知，而且呢他们有很好的团契生活，也能够彼此的劝诫。也就是说保罗对罗马的教会也是有相当的了解，因为对他们相当的了解，他们的优点呢也是要加以赞美的，也要提出来的。所以啊他才用谦卑的话来说，说什么呢？放胆写信。放胆就是说很勇敢的写，不怕得罪人，放胆的写信。他写信的目的呢是要提醒他们的记性。提醒他们的记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就是说这个道理啊你已经懂得了，你已经明白了，我只不过提醒一下啊。也可以说保罗是一个很能够尊重别人的人，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很唠叨了，一直在那里翻覆不停地在那里讲，引起人家的厌烦。所以保罗就是说要提醒他们的记性。记性什么呢？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使徒，但是呢他自认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是一个仆人呢、他是服侍人的，他是要听从主的命令的，他的工作呢就是做祭司的，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介，他有负担，有责任要为信徒来祷告，要献祭。献什么祭呢？就是把
外邦人献上为祭。当然呢，这个不是说把外邦人绑在祭坛上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献上为祭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叫这些外邦人也成为神家里边的人，也叫外邦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献上在主的面前，被神所使用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能够为主而活。所以这就是把外邦人献祭的意思。所以论到这个神的事呢，保罗就说呀，在基督里啊，他也有可夸的，就是说他也有自己可夸的一件事情。他不是夸自己的才干能力，他夸的就是神赐给他的道，就是说福音啊，就是说为主做见证，也就是说因为神的道有果效，而且还借的一些神迹，还有神的作为，神所行的一些的奇事。什么是奇事呢？是人所不能够了解的。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圣灵的能力。那这一些权柄是做为什么用呢？这一些权柄就是叫外邦人能够信福音。所以使徒啊，他得到了这一些的恩赐、能力、权柄呢，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犹太人，更重要的他是外邦人的使徒。神给他特别的呼召呢，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保罗传福音的路线呢，就是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里谷，也就是现在的南斯拉夫。那他这个传福音的呢，他也立定了一个志向。那个这个志向呢，就是在别人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，要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。用普通的话来讲，就是开荒布道，也就是说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地方来传福音。他不要啊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。那当然呢，这个意思的用意啊，不是指他要占别人的便宜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别人已经传福音了，只要他传的对，他传的正确，能够使人信耶稣，那他何必又再去插一脚呢？所以他要到那一些啊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。那意思就是说是福音更加的广传，是更多的人能够听见主的福音。这是他的心愿，不但是他的心愿，我想啊也是每一个传道人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心态。我传福音不是向已经信耶稣的人传福音，信耶稣的人他需要的是造就，需要的是培训，需要的是在圣经上，在神的道里边有根有基，需要的是多多的明白神的话，多多的明白神的真理。而传福音呢，是指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。所以保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些人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应该学习的。传福音是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。世界这么大，很多地方还没有听过福音，有一些受他们传统的宗教的影响，他们拒绝福音，有一些的人从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爱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。所以这一些啊都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。所以啊 保罗就说呀，保罗要来探访罗马教会那里的信徒，但是好像还有一点的拦阻。当然到底是什么拦阻呢，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从第十五章二十三节可以看到啊，可能呢、啊、是保罗为的向那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传福音，一直用了很多的时间，保罗跑了很多的地方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呢去探望罗马的教会，这是一个原因，可能的原因。那现在呢，机会到了，有了机会了，他可以趁着去西班牙的时候啊，顺路啊来探访他们，同时呢，要办理一些救济的工作，就是给他们带一些钱去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啊，在早期耶路撒冷成立教会的时候啊，有一些的信徒啊，他们相信耶稣再来的日子啊，一天一天的近了，所以他们不晓得耶稣什么时候来，他们晓得耶稣一定要来，那既然耶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，总之他们相信耶稣快要来，所以他们甚至于啊，把自己的家产房屋都卖掉，工作也辞掉了，不要再工作了，所以就等候耶稣再来，因为耶稣再来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但是也就是当时的教会的凡物公用的这个制度。但是到了保罗的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发现呢，等耶稣一直没有来，因为耶稣并没有说他是哪一天来，耶稣在什么时候来呢？耶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来了，这是我自己信耶稣啊，小的时候五六岁在教会里面听到牧师所讲的一句话，一直的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边。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，所以我们要时时的准备，时时的等候，我们不要给别人增加负担，所以我们还应该要有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事业。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城那一些人都把家产卖掉了，房子也卖掉了，工作也辞掉了，以至于生活有了困难，所以保罗就带来一些救济的钱，救济的东西啊，来帮助他们。所以这一些的信徒啊，本来都是很贫穷的，所以教会就要对他们有一些的帮助，有一些的救济。所以保罗要把这些事情呢，说要交付明白，就是交代的清清楚楚。这也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啊，一个传道人呢，在金钱上的一个最正确的态度，就是金钱上啊是要清清楚楚的，明明白白的，该救济就救济，该帮助就帮助，要交代清楚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基督的丰富的恩典。所以末了保罗也是请信徒为他祷告啊，不是命令的，而是劝他们，劝他们一同接力的祷告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有一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呢，哈，也给他带来一些的困扰，但是保罗还是深深的相信神的旨意，要带领他到罗马去。虽然有危险，但是我们相信赐平安的神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借着保罗给我们那么多的勉励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借着圣经的教训来和弟兄姐妹们相处，使福音更加的广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Thank you.
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，在今天这个世代，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，传递爱的讯息。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，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